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哎呦，阿爸，我要坐刮车啦！哦，这是旺福的歌呢。玉轩，你要坐刮车哦？你小时候的愿望是什么呢？哦，可以借由这首歌很可爱哦，叫阿爸，我要坐刮车。哎，刮车呀，是刮车呀，车车哦。所以我讲对了。天哪，我第一次台语讲对耶，呵呵呵，哦，这首歌很可爱吧，来送给大家了，这是我们可爱的玉轩，让大家呢，哦，看到外面轰隆轰隆叫，哦，但下雨漏暑呀。好，当然呢，回到了第二小时上半段呢，回到了生活法律。嗯，当然呢，今天呢陪伴大家也是台湾高等检察署我们的斧头帮主哦，王雅乔检察官了。那么今天呢，主任要来聊到就是移送、起诉、审判，它有门槛哦。好，那当然呢，一二三个案例哦，待会来跟大家聊聊。那主要就是要来告诉大家，刑事诉讼法包含了司法检察官哦，他有一些该如何哦来移送哦。那当然呢，检察官移送之后呢，还要做哪一些？那另外一个就是告诉乃论罪的被害人若提出了刑事诉讼，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好，这今天来好好的告诉大家，针对了移送、起诉跟审判的门槛。很简单呢，其实刑事诉讼有一些流程哦。那当然呢，这些流程呢，该怎么让大家清楚啊？什么叫做这个刑事诉讼流程？必须要知道的。好，来，我们待会呢，再来回到我们的这个王雅乔检察官时间，我们的主任，我们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
空中法律便利通，
来到便利通听看听，一点就通。好，刑事诉讼流程啊，还有包含了哦，这个由检察官就被告的犯罪事实负责举证责任，然后指出证明的方法之后，让我们的法官形成 无合理怀疑就被告有罪的新证做成这个有罪的判决。但如果说我们的检察官呢无法说服法院形成被告的有罪新证的话，基于无罪推定原则，那么法院呢就因为无罪判决，这样子了解吗？好，面对了这个陌生的侦查审判流程，不免有一些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来告诉大家这个告诉流程、被告流程还有刑事案件中的流程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哦。为什么会收到警局的通知，移送地检署的流程，刑事起诉的一个流程，包含了如何递状，递状后要多久开庭，要如何来看看这个案件的相关资料，最终的判决结果如何，来做这个线上查询，你有没有觉得很复杂啊？好，这就是平常的工作哦。那当然呢，不管说你是主动还是被动啊，这个开启了所谓的刑事诉讼程序，那么当然呢，希望大家可以了解什么整个的一个刑事案件的一个流程。那么在刑事的部分呢，基本上大家已经都很了解了，姚的节目就是以刑事为主。那么在民事的部分会比较少，不会在我这一块哦。那当然说到刑事诉讼的流程呢，简单来讲，第一件事，告诉跟自诉。好，告诉自诉呢，就会开启所谓的刑事案件的流程。第二，简单讲。警察通知书，警察局的通知书收到了，好，那当然第三件就是传票，刑事告提告，那被告多久会收到传票，传票包含了开庭的通知就会知道了。那第四呢，就是阅卷，你要怎么写阅卷申请书，好，甚至呢有些人不会写，就是我们有讲过你可以来请教，我们现在不管在法院或者是地检署都有所谓的值班人员，值班的检察官，值班的法官，甚至呢线上都可以有一些问题可以帮你询问，让你询问来让你的协助你如何去提出申请书，甚至有些人会请律师等等。好，最后一件，第五件就是判决查询。刑事案件呢有一个叫做线上查询，第一个时间知道判决结果，那么当然呢它整个流程，譬如说啦，这个第一个到这个警察局或地检署提出告诉啦，或向法院提出诉自诉，法院叫自诉，到地检到检察局就是告诉，好，我要告你啊，然后呢到法院就是要自己说明，好，可以选择到检察局报案，口头提出告诉，表明说你要提告的意愿，由警方来制作笔录然后移送地检署，或者你要直接写告诉状到地检署提出告诉，也可以自诉的方式提起刑事诉讼。好，这个是可能你会碰到，可能你在电视上常常看到。好，提起告诉之后呢，警察通知到警察局接受询问，那么自诉就不经此侦查阶段。那么刑事案件通常都会经由司法警察官包含了司法警察侦办，而警察人员呢在调查这个犯罪情形的同时，如果认为这个有必要，好，会通知被告、犯罪嫌疑人还有证人到警察局做笔录，来协助警方来做调查。那么做完笔录之后呢，我们的警方就会将案件移送到地检署，那么由检察官来决定是不是要起诉。那第三个呢，就收到家属的传票到地检署来开侦查庭。好，自诉不经此侦查好这个阶段，那么案件到了地检署之后，就会用传票来通知你要到场开庭。那如果是告诉乃论，告诉乃论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过失伤害罪。好，通常检察官就会先询问双方你是不是要和解，有没有这个和解的意愿啊？如果说没有和解意愿的话，检察官就会继续侦查，然后等到这个事证呢明确之后，进而做出起诉、不起诉或缓起诉，就这三种。然后告诉人或被告呢会收到起诉书、不起诉书或缓起诉处分书。好，那起诉书呢可以透过法务部检察机关公开书类来去做查询系统，那么你只要详细的了解，因为它有一个教学方法，齁，那起诉书怎么查，地检署的起诉书查询只有两个步骤，好，简单来讲就这么简单。那再来一个呢，就是起诉以后到法院开审判庭。那么一般的起诉程序需要经过严谨的调查， 他有所谓的证据程序，然后经由双方的言辞辩论之后，法官才会做出判决。但是如果是缓刑或者是一颗罚金的话，或有期徒刑或拘役或者是罚金的案件，当事证明确实，好，就是说我的被告已经认罪了，好，我刚刚这个等于是说犯罪事实他认罪了，那检察官就可以申请简易判决处刑，好，那法院呢就可以不用开庭，那直接就审理判决。这时候如果说被害人希望可以开庭陈述自己的意见，那么就需要在收到申请简易判庭处决的这个判决处刑书之后，你要尽快的向法院来提出所谓的刑事申请到庭陈述状，这样了解吧？好，避免呢法院迅速就做成了判决，好，这个时间都是抓得紧紧的哦。那不然会来不及出庭陈述哦。好，再来一个，就是法院判决检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实来负实质的一个举证责任，那么使得法院呢判决认定这个被告是有罪还是无罪或者是刑罚轻重。那另外一个就是通常呢提出地状、检察局通知书、传票、开庭通知书、阅卷、判决书查询，第一件事就是告诉跟自诉，好，开启刑事案件的流程。那被害人的法定代理人，譬如说他是未成年的父母，或者是被害人的配偶，可以选择到警察局报案，口头提出告诉，表明说你有告诉的意愿，再由警方做笔录移送地检署，或直接写告诉状，好，到地检署提出告诉。那么刑事告诉状的内容就是说，告诉人、被告的姓名、年级资料、被告的犯罪事实、被告所犯的法条跟证据，最后就会写上请家属依法侦办起诉，然后再附上所谓的证据清单，好，就是一个流程。好，通常刑事告诉状要几份呢？简单来讲，就是你写完告诉状，签名、影印两份，正本跟副本，好，各一份给法院，一份自己留。那么呢，刑事告诉状的善本呢，就是递交给法院。好，就简单来讲，你可以参考一下哦。那当然，你自己被害人可以委托律师来做代理人，自己也可以做起诉的肇事者。那如果不经由检察官调查事证的话哦，或起诉的话，就由被害人自己向法院举证肇事者，有这个犯罪行为。好，这个是很简单的。好，另外有人问我说，警察局通知书收到可以不去吗？好，那收到检察局通知书就是被告吗？这我们好像有教过，是不是你都忘记了嘞？好，那收到这个齁，基本上呢表示警察有案件需要这个你来协助他调查，那到警察局来做一下笔录。那有时候被通知的身份可能就是被告、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证人，并不是只有被告才会收到通知书哦。太远可以不去吗？好，你基本上被通知的身份是犯罪嫌疑人的话，那你依照刑事诉讼法第71之一条，有合法通知不可不到场，好，警察呢可以请检察官来核发这个拘票，强制犯罪嫌疑人到场哦，不然就是通缉哦。要是说你有正当理由没有办法到场，譬如说检察局通知书地点太远啦没有办法在指定的时间做笔录啦，你可以先打电话跟警察沟通啦，询问是不是可以到比较离你近的一个检察局做笔录啦，或者另外约时间啦不要放鸽子。记得千万不要放鸽子，提醒你啊。好，那当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时间咯。
根本不用说我也能听懂柔弦的话淹没我，才开始动作就算去信任的火虫拼命闪烁。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当然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时间，我们的斧头帮主主任来咯。我们要讲到了，就是这个移送起诉跟审判的门槛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这个话题之余呢，今天主任有三个案例哦，要好好的来让我们的民众了解清楚，而且跟你切身是有相关的，可能你碰到了你都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呢我们赶快来去找找我们的斧头帮主，也是我们的主任，赶快来让王雅乔检察官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哎，主持人瑶瑶好，各位亲爱的听众观众大家好。
哇，这个时候哎呦，卢阿姨跟你说你好，哎呦不错耶。
好
、哦、这个时候呢，今天呢我们的帮主有准备三个案例，可能跟我们是实际上有相关哦。这是小明小华，本来是好朋友，
对，
就聊天一言不合吵架，
对，
小明就骂了他一句脏话，
对
啊，小华就很生气说我要告你啦，我要到警察局备案、啊、怎么这样子啊，好，而且还告妨碍名誉，告刑事告诉，哎哎，警方受理，哎，警方这个会受理吗？
哦，是这样子的哈，因为我们这个妨害名誉大概、简单来讲就是说，通常是在这个公开的场合或是公众的出入场所哈，或是这个传述哈，就是传播啦，都是传播妨害人家名誉的这个言语嘛哈，最少要这样子。但是电话中只有你我两个人聊天，所以我骂了一句脏话，这个也不是我们所谓的哦，这个公开的场合，对，也不是去传述，所以这是我们两个人聊天，就算骂了一句脏话是不应该，但是跟我们的妨害名誉哈、哦，这个罪章里面的构成要件不一样。但是如果说今天呢、啊，小华到警察局报案，对不对？
嗯，
警察固然可以跟他说明一些法律的规定，但是如果他坚持要提出告诉，哦，那不好意思，警察先生也只能受理了。我们常遇到这种案子，虽然跟刑法的规定不完全一样，但是警察先生啊，这个也只能这个受理，然后呢，把他送给检察官来处理。除非他说的真的是跟我们法律规定完全不一样，比如说我做梦梦到了有人骂我啊，这个当然。哈、啊，这就差太远了啦，是的。
嗯，是哇，所以这个请大家这个注意。吴先生说，通常不是警察会协调说是不是和解啊？不要这样子来告、哦。
对了，你讲非常好啊、跟各位说明一下哈、哦，像就是第二个案例了，如果已经提出了告诉，对不对？
嗯。
然后呢，哎，双方握手言和，撤回告诉了。不好意思，警察先生哈、哦，不可以做最后的决定，因为整个。这个侦查程序最后的这个我们称为终结者，或者最后把这个门关起来，我们称为侦查终结，是检察官。所以即便两个人提出了告诉了，其中有一个提出告诉了，然后双方握手言和撤回告诉，警方还是会以移送书把这个提出告诉跟撤回告诉的这些资料附在里面，让检察官做最后的决定，这样子的。
吴先生说不是，在警察局的有警察这样子说和解就和解，不是、
哦、如果跟刑事案件完全的没有关联性，好，比如说只是单纯的车子坏掉啦，好，没有涉及到犯罪，那双方和解也就没有，应该是也还好。但是如果有提出告诉了，或是警方已经立案了，那已经进入调查程序了，这时候通常警方都会把最后调查的结果交给检察官，这样比较慎重，然后由检察官来最后做决定，说这个案件要不要再往下啊继续侦查下去，还是就终结了，是这样子的。
嗯，所以哦，这个请大家注意一下，就是说
是
我们警察这个刚刚那个帮主有讲到了哦，
是的，
撤回告诉也不是在警方这边就可以撤回，
哦、对，撤回告诉有时候会送到检察官这边，然后检察官再做一个不起诉处分哈，理由就是告诉乃论治罪，撤回告诉。那了解哦，有一些案件，比如说哈一般的窃盗案啦、啊，那它不是所谓的告诉乃论治罪，所以不追究并不代表，或者说撤回告诉，并不代表一定可以就是所谓的终结掉了哦。对，因为它这不是告诉乃论治罪，所以说就算不追究，检察官后续还是要做一个做一个处理这样子。
嗯，陈先想请教一下，如果说两个协调完，还是会有检察官会给两边双方一个不起诉处分， 是这样吗？
对，撤回的，如果是撤回，告诉乃论之罪，然后撤回告诉这样子。
那这样会案底吗？陈先生在问。
哦、所谓的案底哈、哦，很好玩哈、哦。我们这个前科其实很广泛的定义啦哈、哦。如果有人告过你，你就有前科的话，那每个检察官可能都有很多前科了，对，就被人家告。对，
帮主很多、哦。
对，那要看你的定义是什么。如果不起诉也算是案底，那每个案底可能很多。那有的是曾经起诉过但判决无罪，那有的是判决有罪之后给缓刑，缓刑没有撤销，视为未受刑之宣告。不过我们最常听到的所谓的前科是说，你有没有受过比如说有期徒刑的执行，或是有没有判拘役过，通常都是一个刑的执行这样，或有罪的判决这样子。那一般来讲那个不起诉处分大概我们都不会列为所谓的我们叫案底啦这样子。
这个是侯先说，那请问一下，如果是两个好朋友啊，
是
打架，结果呢对方诬告他，明明就不是他打他的，那这个怎么样去举证，都已经被告了。
这会说明一下哈，这个两边打架哈，那如果说因为通常一团混乱，对不对？我们在现场都搞不清楚了，那没有在现场人也不晓得，所以跟各位报告一下，如果有那一种两边哈，这个在那边打架，千千万万记得不要掺杂进去，这样是有理说不清。那至于怎么样举证，当然如果现场有监视器、有录影画面，那是最好的。不过有时候角度啦，对不对？哈，有些时候刚好没有录到，那也很麻烦，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要远离风险。好，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们诉讼里面常常有一个名言叫做举证之所在，败诉之所在。所以说啊，如果要举证的时候，通常举证是最麻烦的，要很小心的。
是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汪小姐想请教一下就是她曾经看电视，就是有人偷东西啊，
是，
但是后来便利商店不告她，可是都已经到警察局这边备案了，怎么办？
我跟你讲警察也爱莫能助，因为警察他不是侦查的最后的决定者，他会把他移送到检察官这边。那检察官看情形，如果就像我举的例子如果有的妈妈或小朋友或真的饿得受不了，然后店长或是说这个店家都愿意原谅了，检察官可以采取一个职权不起诉，就是好，我给你一个机会，我就不要起诉，也可以用缓起诉的方式，缓就是暂缓，就是我不起诉你，好，给你一个好像留下查看一样，给一个期间，好，写个悔过书，服社会劳动或是怎么样的方式，让你改过，不要进入后面起诉判决的这个程序，叫做缓起诉。所以警察是不能够在前面的阶段就做决定说啊，我不要送了，那是不行的，因为他已经构成了犯罪了。
所以呢，请大家真的要特别的注意。
不过，
不过可以请这个帮主来告诉大家啦。其实我们在检察官在侦查都会有证据嘛，对不对？
是。
那如果认为说这个犯罪证据啦，不足啦，或者是觉得这个好像不公啦，或者是说好像被诬告啦，该怎么办呢？这也会有碰到这样的问题耶。
是，对，跟各位说明一下哈。那其实我们检察官就是警方移送的门槛是比较低的，对，有的案件甚至可能撤回告诉了，他还是送到检察官这边来，那检察官就要看所有的状况了哈，比如说有的已经曾经被判决确定判决确定过了，或是已经追诉权失效已经完成了哈，或是这个法律修正了，或是不在，或是经过这个大赦了哈，对，那这些状况的话，或是被告死亡了，这就做不起诉处分。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案件跟这个被告犯罪证据已经足够了，可以认定是他犯罪了，那嫌疑了，那我们也没有也没有办法，或者不适合做缓起诉跟职权不起诉，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提起公诉了。所以检察官的门槛是依照侦查所得的证据，认为他有犯罪的嫌疑，我们就要起诉了。但是法官要判有罪会更严格，基本上他认为就是已经认定被告犯罪，没有其他合理的怀疑了。
是。
对。
刘先生说，请问一下，如果对对方提出告诉又撤回告诉的话，基本上他是不是有一个这个流程？那如果说已经到检察机关已经这个送出去的话，一定要由检察机关来这边作为最后的一个终结，是这样吗？会到法院吗？
跟各位说明一下，我们告诉我讲告诉乃论之罪哦，比如说普通的简单的伤害啦、毁损啦、妨害名誉这些，或是亲属之间的，比如说窃盗，这个告诉乃论之罪是要提出告诉才能够进入诉追处罚， 的阶段，如果说在侦查中我们就撤回告诉了，这时候好，要由检察官做最后的决定，没有错。即便在警察局你已经撤回告诉了，这警察还是送给检察官。当然送给检察官了，在处理的过程我们告诉乃论之证撤回告诉也是可以的。大家记得一件事情哦，如果案件起诉了，一定要把握在第一审延迟辩论终结之前撤回刑事告诉哦，告诉乃论之证一定要记得哦，因为错过了这村就没那店啦，错过到了二审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哦，就没有办法撤回了，那只能给就是和解撤回给缓刑，可能是这样而已了。
所以呢，请大家还是要特别的
对把握时间，和解有一个时间哦，对，要小心。
卢小姐说，请问一下，那如果真的已经到刑事诉讼，他走那个流程要多久？
哦，这个很难讲哎，有的很快，有的拖了很久。对，所以才会有妥诉审判法。有的案件快的话，从侦查终结一直到判决确定，哈，可能也没有上诉，可能快的话几个月吧。但是有的案件也拖个10年8年，我也有遇过。所以这个要看案情，我没有办法马上的回答你所有的状况，很不好意思。
最后是不是也帮忙大家来做一个大会诊？
是，好，跟各位说明一下。那其实警方哈移送给检察官，因为检察官是侦查的主体，负责整个侦查的程序的终结跟最后的处理，所以说警方移送给检察官的门槛，还有检察官起诉的门槛，以及法院法官要判决有罪的门槛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为什么说有时说为案件警方移送给检察官，检察官却不起诉了，或是检察官起诉判无罪的，其实我们比如说检察官虽然很努力的好收集证据要求起诉的品质，但是因为法律的规定本来就是有落差的，对，在每个阶段的这个门槛都不一样，所以才会出现有这个前后这个结论不太一致的情形。对，因为是法律规范的关系，请大家都能够理解。
是，所以今天呢为大家这个了解了这么多实际案例，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对耶，好像是我碰到的呢，所以也帮忙大家解决这样的问题，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王雅乔检察官哦。我们就要下个礼拜一直播见咯，
谢谢大家，午安，谢谢，再见，
拜拜。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 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